大家早上好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间。今天是传福音的信息，所以我也想跟大家讲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。刚才诗歌我们唱的是永远永远永永远远，你将又怎样的来过你的永远。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福音的信息，你能够找到答案。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到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我们找到的时候一起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我们一起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：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阿们。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在你的脚前向你俯伏敬拜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这么的爱我们，因为天父将许许多多人都赐给了你，而你也曾说，凡父所赐给你的都要到你这里来，而凡到你这里来的，你总不丢弃他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今天早上在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我们相信当中就有那一位是神所拣选的，神所赐给你的人。虽然还没有认识你，但你却将他带到我们中间来。主啊，请你赐给我们恩典，叫我们今天的真的能够认识你，因为认识你实在是莫大的福气。主啊，因为你要将永生赐给到你自己来的每一个人。哦，主耶稣，请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来认识你，帮助我们来相信你，帮助我们来从你这里领受永远的生命，与你一起过那永远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不知道你刚才有没有留意我们所读的这一段话。这段话主耶稣讲的时候还是像一个祷告，因为那里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，说这话呢是对天上的神说的话。而他说话的内容，你若留意的话呢，很不平常，因为他说父啊，时候到了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，有一个很特别的时候现在又到了。这是什么时候呢？这个时候到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耶稣借着这里告诉我们他与神的一个关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神是他的父。而且耶稣这里也告诉我们说，他来乃是有荣耀天上的父，但天上的父也有荣耀他的儿子。接下去他又告诉我们，他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。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天谁是真正有权柄来管理每个有血气的人。耶稣这里怎么说？他说你曾将权柄赐给他管理凡有血气的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耶稣的权柄之下吗？耶稣无论你信不相信，信还是不信他，他还是有权柄来管理你。但他管理我们有什么目的呢？ 就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就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那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，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耶稣不只有权柄来管理每一个世上的人，他还有这个能力能够把永生赐给人。那今天你若去看医生的话，你能不能够问这个医生，医生啊，你这么的厉害，你能够帮助这么多的病人，那你有没有能力把健康赐给我？我很想要健康，我生病了，你把健康赐给我。那如果这个医生是诚实的话，他肯定会说，我不能够把平安把这个健康赐给你，我只能是帮助你，帮助你，你生病了需要吃药，我可以帮助你开正确的药，但还要你自己去照顾你自己。但是耶稣这里说，他有权柄将永生赐给到他这里的每一个人，这是不对的事情。最后耶稣又接下去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你刚才听见永生，你可能也有像我一个朋友同样的问题，他最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，他说，你跟我讲永生，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啊。他说，你如果跟我讲长生，我懂。他说我懂，因为我认识很多人啊，特别是有些是朋友啊，有些是年老的啊，他说我知道他们讲长生是什么意思啊，而且呢今天长生的现代啊的说法就是保养啊，怎么样知道保持身体健康，保养活得啊更长一点的时间。他说你讲永生我不懂啊，他说你跟我讲长生我懂。那我就问他，那你知不知道永生跟长生之间不同的地方，你们知道吗？永生跟长生有什么不同？那我们先讲长生。我们知道长生的话呢，对人来讲我们都有很好的理解，就是活得长久一点，生活得长久一点，生命不要太短暂啊。古代的时候一到60岁就已经算高龄了，现在我们大家生活好了起码要80岁，是不是？圣经也说啊，圣经也告诉我们可以活到80岁，是强壮人可以活到80岁。所以我们对长生的理解是我能够活得久一点。那么这是不是坏的事情呢？当然不是。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本能就会保护自己，人的本能就是想要生存，而且呢也愿意生存的久一点，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美好的追求，而这也是神所赐给我们人的生命。但是今天我们知道长生不等于不死，是不是？你可以活得长久一点，但那长久总有终点的，你有一天总要面临那个终点，你还是又在那里停下来。那我朋友听了之后，他说好像是有点道理，但是他说，那这样的话你一直跟我讲的这个你的神是独一的真神，而且他是全能的神，那既然神的能力这么的大，那他为什么还有让世上的发生这么多的事情，而且这些人还有死呢？我跟他讲说，你如果真的愿意来认识这独一的真神的话呢，圣经里面有非常清楚的答案给你。是的，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。那么他说，神既然全能的，那为什么他造人失败了呢？为什么所造的人失败了，然后落到现在一个光景里面，人会死呢？我告诉他，神没有失败，是人失败了。神没有失败，是人失败了，人自己失败落到罪里面去，但神没有失败。当人 堕落到罪里面去的时候，神向亚当夏娃说了这样的话，他还要来拯救他们。是死又伤这个从妇人所生的脚跟，但是他却伤这个蛇的头。神从来没有失败，神这是为什么？圣经里面一个极大的福音告诉我们，人失败了，但是神不失败。所以神降世为人，将人从他的失败中拯救出来，把人重新带回到神起初造人的目的。神起初造人的目的，就像耶稣这里讲的，又把永生赐给他们。今天我们知道，凡受造的都没有永生，凡受造的都落在时间里面。今天我们都知道神时间是什么，但我们知道时间代表什么吗？每一天我们会看表，一秒钟过去了，一分钟过去了，一刻钟过去了，一小时过去了，然后一下子一天就过去了。你知道时间在告诉我们什么吗？时间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事情，我们的生命在流失。很不幸的，当一个婴孩生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从那一刻开始，他的生命就在流失。时间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所过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，我们离着我们的终点已经是越来越近了。总有一天生命会结束，而时间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我们只要看着日子，我们知道时间过去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一个人如果不会死，那么时间对他来讲毫无意义的，因为过了一天跟过了一百天有什么不同呢？在他身上是不死的生命，那么对时间来讲没关系的，他可以等你一天，他可以等你一年，对他来讲时间跟没有时间是一样的。但我们知道，凡受造的都是有时间的，他们在时间里开始，他们也在时间里结束。但是唯有非受造的神，创造了万有的神，他是不受时间限制的，因为神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永生跟长生不同就在这里，长生乃是活得久一点，最终还要面对死亡。而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还这样的苍白无力，但永生他却是没有死。所以我们看见神乃造人的目的，乃是要把他自己的生命，这非受造的生命，神里面永远的生命分享给人。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所读的这一段话，天父愿意，儿子耶稣也愿意。所以他这里说，耶稣说，正如你怎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所以我们这里福音的第一点告诉我们，神愿意，神愿意将永生赐给每一个人。凡到他这里来的每一个人，耶稣都愿意把永生赐给你。那感谢神，因为最可怕的是什么？你可以在这里的苦苦追求，苦苦追求，最终来到耶稣这里，但耶稣却不愿意把永生给你，这是不是最可怕的事情？但是感谢神，福音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已经愿意了，而且耶稣也已经愿意将永生赐给凡到他这里来的每一个人。那这里又告诉我们，第三节的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，这就是永生。为什么必须认识神，独一的真神和认识耶稣基督才能有永生呢？ 他这里说这就是永生。一个人若不认识独一的真神，不认识耶稣基督，就不可能有永生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面就跟我们解释了，乃是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。每一个到耶稣这里来的人，都是因为认识了独一的真神，认识了耶稣基督，所以耶稣把永生赐给他。所以这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又向人传福音，又告诉你这个好消息。因为神在这里一直给你机会，一直给你时间，一直给你空间，让你能够来认识他。因为你若不认识他，你就不可能相信他。因为信道那是从听道来的，人若不认识他，又怎么能够相信他呢？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？人必须来认识耶稣，认识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，认识耶稣会带给你什么，你到耶稣来，到耶稣这里来，你会失去什么，那你会得着什么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另外一处的圣经，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的，因为刚才我们讲到时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的生命在流失，死亡离我们每一个人一天比一天更近。那人为什么会死？死为什么会在我们身上有这个死的力量在发动呢？为什么每个人身上都有死的力量在那里工作？那圣经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里就告诉了我们，是有原因的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他说：“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一次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”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有死，死从哪里而来？这里告诉我们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因为有罪，所以才有死。所以人若无罪，就不会死，就没有死。但这里告诉我们，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那您若想知道这个该死的人是谁，为什么他一个人犯错了之后呢，就把死带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？那么圣经又告诉我们，这个人名字叫亚当，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。他只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，神吩咐他不可做的一件事情，他去做了，结果就落到罪里面去，失去了得着永生的资格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死从何来？死乃是从罪而来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所以人一生下来，你不用教他怎么去犯罪，他一长大就知道怎么去犯罪，因为里面一生下来就有了那个罪性。所以人避免不了，有没有罪这件事情，最好的解释就是问这人，人会不会死？人会死，就是因为有罪；若是不会死，就没有罪。那么圣经要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罪有罪就要死呢？是谁下了这个定论？是有罪就要死。那么在圣经，同样在罗马书第六章之后最后一节，就告诉我们，他说六章二十三节：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里乃是永生。 神是公义的神，只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世上才有公义，凡犯罪的都逃避不了神的审判。所以还有另外一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是谁定的命？是神定的命，是造天地万物的神，造人的神所定的命。神说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了之后没有人逃脱得了神的审判，而神的审判就在那里等着你。因为神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，没有人能够逃避得了他，所以凡死的人都会面临神的审判。但是你有发现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里这一段话吗？这一句话吗？这一句话乃是有两部分，它不只是告诉我们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他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所以你看圣经的话将死跟永生放在一起，又很清楚好像让我们理解到，若是不死就有永生，若有永生就没有死。所以神跟我讲说，人的罪有罪逃避不了死，但是同样还有另外一个永生在那里，而且是神什么呢？神愿意赐给我们的神的恩赐。而又告诉我们永生在哪里呢？永生在哪里？他说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。哈利路亚。今天我们不只是知道有永生，我们不只是知道神愿意将永生赐给我们，我们也知道永生在哪里。若是你知道永生在哪里，那你愿不愿意来这里得着这永生呢？你愿不愿意来得着这永生呢？在圣经里面，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里跟我们讲了一件事情，讲了一个人，人若是不知道有永生，那他可能不会去寻找，但是人若知道有永生，而且呢是可以找到的，而且又有能力去找寻的，那么人肯定愿意来寻找。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这里讲了一个故事，讲一件事，这件事实的事情，我快快的把这几节圣经读一下，所以我们知道一点这个内容的背景。说马太福音十八章从十八节到十三节这里，他说有一个少年的官来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那人说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听见了就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事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，因为他很富足。你若是表面看的说，你觉得说是不是只有穷人才能够得永生啊？那如果富人都没希望了，因为如果每个有钱的人到耶稣这里来，耶稣都说你把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那我看所有的有钱人都说完了，没希望了，就像这个少年人一样，太忧愁了，做不到啊。因为为什么？很富足啊，这么多年的拼搏已经了到了这样，拥有了这么多的一切，你现在叫我放弃了这一切， 我怎么行？但耶稣真的是讲这件事情吗？难道真的是地上所有的穷人就能够得到永生，所有的富人就得不到永生吗？我们就仔细的读耶稣说的话，他说你还缺少一件，就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有来跟从我。其实我们该注意的是一件事情，你还有来跟从我。今天对一个有钱人富人来讲，最难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是来跟从耶稣，是把耶稣放在第一位，愿意放开了那一切。其实耶稣在这里跟这个少年的做官的少年人讲，那是给他一个很清楚的对比，把你所拥有的这一切跟我对比。因为一个人真的愿意跟随耶稣的话呢，他肯定愿意放下这一切。他说是做不到的话呢，神也会给他恩典，也会帮助他做得到。认识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是来认识耶稣。你看见这位有钱的少年人，他说我很想承受永生。耶稣好像也跟他讲了，好像有一些条件，你要守这些律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那这少年人很好理解，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今天你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想法呢？接着说，得永生也是靠着你自己的行为就可以得到的，只要我做得更好，做得够好，那么我就可以得着永生。那我们看见可能当中许多人都没有像这个少年的光一样的，因为他什么？他说我不奸淫，不杀人，不偷盗，不做假见证，我也孝敬父母。今天很多人都做不到这样的，但是呢，他做到的这一切就能够承受永生吗？若是我们留意刚才所读的其他的圣经的经节，我们知道永生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就可以得到的。永生在哪里？那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。永生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呢？乃是耶稣所赐给你的。而你若又到耶稣这里来得着永生，你首先必须相信他。所以这里这个人是什么呢？他忧忧愁愁地离开了，他没有愿意来跟随耶稣，来认识他。那里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你若愿意得着永生，你的起步应该是来认识耶稣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在刚才你所听的那首诗歌，诗班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唱了一首诗歌，里面就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圣经的话，在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，然后14章第6节，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这又是一句耶稣自己说的话，说给我们每一个人听的话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人，他来到世上为人预备了一条路，而且也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他自己才能够认识这一条路。这是什么路呢？是永生的路。永生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？永生会把我们带到父那里去，天父那里去。永生不是一个东西， 不是像一像今天圣诞节又到了，许多人都为你买一个礼物，送给你一个礼物，你以为啊，得到这个礼物现在是属于你的，你拥有了。但永生却不是这样。永生是什么呢？永生是神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你。而当你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，他会引导你走这一条路，这条永生的路，他会将你从这里带到天父那里去。我们又在哪里过我们的永远呢？我们就在神那里过我们的永远。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告诉我们，他就是这永生的道路。今天人若要得着永生，又到他这里来，到他这里来的人认识了他，就能够相信他，而凡相信他的人，他就将永生赐给你。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，约翰福音第三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为什么把永生赐给我们，而为什么愿意我们得着永生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，然后从十六节开始，十六节到十八节，此乃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救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神爱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，愿意把自己的儿子给你。神爱世人，是在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神将他的独生子，今天你就只有一个儿子，你会把这个儿子作为牺牲给别人吗？我们人很难做到这件事情，当神却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，他只有一个儿子，但是却愿意把这个儿子赐给每一个世上的每一个人。目的呢，乃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知道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要灭亡，按着定命，神所定的命，神所定的罪。所以在那里十八节说，信他的不治病罪，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每一个生到世上来的人都是不信他的人，没有人一生在生下来就信耶稣的，没有。所以凡不信耶稣的人都已经被定罪了，而按着定罪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所以神知道，知道每一个生到世上来的人都又面临审判，面临审判就又灭亡。但神却不愿意，他不愿意人灭亡，所以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拯救的方法。他说，就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不是福音？这是给每一个人的福音，也是连生下的孩子的福音。神不愿意每一个生下来的人灭亡，那是愿意凡相信耶稣的都 得着永生。永生就是神的生命，永生就是永远与神在一起。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哦，感谢神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所以他一定要审判人的罪。但这里他却告诉我们，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。这是福音啊，神告诉你，今天你还活着的时候，神不愿意来定你的罪，神不愿意今天就审判你。虽然我们每一个生到世上来的人都是罪人，按着神的公义和神的权柄，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审判我们，叫我们面临永恒的审判。但他这里告诉我们，他差他的儿子来，不是来定世人的罪。耶稣今天来到世上，不是要来审判你，不是要来定你的罪，因为耶稣在世上一定你的罪，你只能灭亡，你只能下地狱。但感谢神，今天的福音是耶稣来不是要定你的罪，耶稣不愿意今天来定你的罪，耶稣那是愿意什么呢？愿意你得救。这是神告诉我们的福音，神跟我们指明了这条路，这条路跟世上的路不一样，因为这条路跟这个人发生关系的，这条路离不开耶稣基督这个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把这条救恩的路带给了我们。神告诉我们，今天人要得救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今天人若不愿意落到神的审判里面去，人若不愿意灭亡，那你又来找耶稣。在世上你是没有路的，在世上你没有出路，面临死亡你没有出路，面临审判你没有出路。但神告诉我们，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。到耶稣这里来，耶稣能够帮助你逃避将来神的审判。到耶稣这里来，耶稣有路可以救你脱离罪的捆绑。你到耶稣这里来，你可以拯救你脱离灭亡，赐给你永生。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那就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耶稣今天不愿意定你的罪吗？这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今天不愿意来定你的罪，乃是愿意来拯救你。神不愿意你灭亡，乃是愿意你得永生。这是神一直的心意，一直的目的，而且也是神今天在这个世界里一直这样的工作，时时刻刻的巴不得将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到耶稣这里来，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认识到死亡天天在他的身上发动着，每一天时间的流失的过去都是他生命的流失，每一天的过去他都是离死亡更加的接近，每一天的过去他都是面临神的审判的更近一点。但今天这里，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拯救的方法， 神为你预备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他说你只有到他这里来，他就有方法，他就能够帮助你，他就能够拯救你，让你每一天的过去不再是生命的流失通向死亡。为什么耶稣又把永生赐给我们？从来在这个世界所有的历史，所有生到世上来的每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死亡的力量。就像神说的话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意思。所以你说，既然人人都有意思，那你又怎么告诉我说，耶稣能够拯救我脱离死的力量呢？你若是听了一些福音的故事，你也可能知道说，耶稣他自己不是也死了吗？他不是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吗？还被人埋到坟墓里面去吗？那耶稣是不是也没有力量胜过死亡呢？圣经给我们答案，在希伯来书，在同一卷书里面，他告诉我们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意思，死后却有审判。但在同一卷书里面，他也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句话，在希伯来书第二章，然后第十二节、十四节跟十五节，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和十五节，这里说，儿女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又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又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你听清楚了吗？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说特又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又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那英文讲得更加的清楚而且更加的重一点。因这里说败坏那掌死权的，那英文用了一个字说 destroy， 那是毁灭，中文翻译了应该是毁灭，把这个死的权势毁灭了。所以你看，只有耶稣，他这里讲的，你这是也讲着耶稣的，耶稣有了同样的血肉之体，他也跟我们一样有了一个身体，然后呢，他却又借着这个血肉之体又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。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跟世上所有人的死不一样，世上所有的人死了就没了，出不来了，就完了。当耶稣说他的死不一样，他的死乃是借着死来毁灭这个死的权柄，就是魔鬼。而且呢，他借着他的死之后呢，他能够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受捆绑的人。今天有人不怕死吗？没有，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些训练了之后，他们可能对死亡不会那么的害怕，所以不是国家有些敢死队，那么这些只是因为被洗脑了，知道他们是不去想死的问题，但是当他们真的想到死，他们还是会怕死的。没有人不怕死，但是耶稣说他借着死败坏那死的权柄，就能够释放 人从这个怕死的捆绑中释放出来。只有耶稣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在启示录跟我们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，也是耶稣自己说的话，没有人有能力胜过死亡，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胜过死亡。所以今天你来找耶稣，他就有能力帮你解决死的问题。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然后这是耶稣说的话，从十七节到十八节，那这是十七节那里开始，他啊就是耶稣用右手按着我，我是指着约翰，说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耶稣自己亲口的说什么呢？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只有耶稣曾经活过，曾经死过，又活过来，而且活过来之后呢，就不再死了，乃是活到永永远远。但更不得了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他说我手上有一把钥匙，这把钥匙可以打开什么的门呢？死亡和阴间的门。耶稣能够到死亡里面去，那今天许许多多人都死了，他们死了之后去哪里？不是在死亡里，不是在阴间里吗？耶稣说我有这把钥匙，我能够把那里面的人打开这个门，把他们全部的救出来。只有耶稣有这个权柄，有这个能力。所以今天凡到耶稣这里来的，他都能够拯救你。像我们读的圣经，凡到他这里来的都是天父赐给他的。耶稣也说，凡到他这里来的，他总不丢弃他。你只有愿意到耶稣这里来，耶稣不会拒绝你。所以今天，我们知道什么是永生，我们知道永生在哪里，我们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。那你愿不愿意到耶稣这里来得永生呢？人会死，是因为罪的缘故。但神借着耶稣已经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，耶稣来也为我们解决了死的问题。因为耶稣乃是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，所以凡信他的人，不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不死，乃是说从我们信的那一刻我们就有永生。从我们信的那一刻，我们的死跟世人的死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的死乃是像睡了一样的，耶稣还要回来将我们从坟墓里叫出来，叫我们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，之后永远的与他在天父那里过我们的永远。这是耶稣的应许。耶稣也告诉你，虽然罪人又被定罪，罪人又受审判，但是耶稣今天不愿意来定你的罪，
他来乃是愿意来拯救你，就凡信他的每一个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你愿意到他这里来吗？你到他这里来，他就把永生赐给你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当我们低头闭上眼睛的时候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从一个诚实的心，神既然这么的爱你，也知道你若不被拯救就一定会死会灭亡，今天你也听见了这个福音，这福音就是神爱你，神也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你，因为神不愿意你因罪的审判而灭亡，那是愿意你到耶稣基督来相信他，接受他，他又拯救你，他又将永生赐给你。你愿不愿意到耶稣这里来呢？因为耶稣是何能愿意的将永生赐给你。您若是愿意到耶稣这里来，你就心里说，主耶稣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到你这里来得着这永生，求你把永生赐给我。你愿意吗？您若是愿意，那么你可以把手举起来。有没有愿意的人？有没有愿意到耶稣这里来得着永生的人？好，感谢主，主祝福你。还有没有愿意到耶稣这里来？因为神是何等愿意你不至因罪而得审判，那是因信耶稣得着永生。感谢主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世人，所以今天在这里把手举起来的人也是你所拣选的人，你是何等愿意将永生赐给他。主啊，你愿意赦免他一切的罪，将你自己的生命，就是永远的生命赐给他。主，我还没有相信你的，愿你赐给他们勇气。主，我愿你赐给更多的恩典，使他们也能够听见你对他们的爱，对他们的拯救，愿意到你这里来得着永生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